弟兄姐妹们平安，过年好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一起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早上一开始续月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参与续月的这些我们的第二代，刚刚那个玉婵也介绍给我说，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我心里面都满了感恩。我也知道在这几天里面不同的团契都有为着农历年的在一起的这一些聚餐。好，我发现我所参与的聚餐全部都是实体的，没有一个聚餐呢是用 Zoom 来进行。好，各家吃各家的，那个就不叫聚餐。好，所以我再多讲几句话好吗？我想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回来参与实体的敬拜。我也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可能找不到 Ride 有不方便，这可以理解，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难的话，盼望我们尽可能参加实体的敬拜。那我在上次也特别提到过，有一位被主重用的苏格兰传道人叫做麦卡仁，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是穿上外出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鞋。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读圣经是要听神讲话，是朝见这一位永恒的大君王，是我的主，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穿个睡衣就来读圣经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盼望我们纵使在网上参加敬拜，我们也是认真的来参加敬拜，穿好衣服参加敬拜。那么我知道，在我认识一个，我这样讲也没关系吧，在德国的柏林教会，徐立伟林在那边服侍很多年，他们在疫情当中也必须要用 Zoom 敬拜的时候，他会要求所有弟兄姐妹们把 Zoom 的这个摄像头来打开，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打开摄像头，这样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认真的来敬拜。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呢，纵使在网上敬拜，我们也认真的来参与。有些弟兄姐妹会说，这么麻烦，算了，干脆来参加实体的好了。好，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呢，那感谢主。好，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我先讲一个故事，跟过年有关的故事。我希望在这一趟信息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故事开始。我的父亲在年纪轻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呢，虽然算是一个比较穷的家庭，所谓穷，我的祖父是在山东唐邑旁边的一个县临清县做教育局局长，所以真的不是那么样子的穷，可是当时一般的人呢都比较穷，所以他说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吃的这个馒头山东人叫做窝窝，是黑窝窝。什么叫做黑窝窝呢？就是用高粱面做的馒头，是黑颜色的，吃起来很粗糙。那么只有每一年在特别的日子，比方说过年的日子，才能够吃到白面的这个馒头。后来等他上高中的时候，就到这个聊城，就到那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呢去念高中。高中有两种食堂，一个是米面食堂，一种是麦面食堂。米面食堂呢是比较便宜，吃的东西呢比较不好，麦面食堂呢就比较好，每一顿都可以吃这个白面的馒头。所以在米面食堂，那他呢因为家里经济的缘故，他就在米面食堂呢，然后呢来吃他的这个每一天的伙食。可是好像每一个月有一次，米面食堂的学生可以到麦面食堂去吃白面馒头。我就很记得我的父亲常常讲这个故事，就是每一次他们这些米面食堂的人跑到麦面食堂去吃饭的时候，那些麦面食堂那些原来的同学，就是家里面富有的同学，就会笑他们，用山东话讲说，过年的来了，过年的来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现在来过年了。好，那么这个是我父亲以前常常讲的一个跟过年有关的这一个故事。所以从这个故事做引言，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献上感谢的祭。 我想分几点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献祭就是敬拜，刚刚华雄已经引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然后其实素祭呢，素祭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就是礼物，那可是在这里呢讲到素祭特别是为着感谢而献的礼物。然后我们要看到素祭的性质，在这个素祭里面要加上油加上盐然后加上这个乳香，不可以有酵然后不可以有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素祭的性质。最后我们要更深的来思想到底素祭是什么样的这一个意义。首先我们要看到素祭是敬拜，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显然当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脑海里面所看到的图像是一个燔祭的一个图像，身体完全献上。那么可是呢，燔祭是怎样呢？是献上，是死了。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就是身体献上，人生主权的转移，完全以主为主，不再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这个呢就被称为活祭。那么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一句话更直接的翻译就是 This is your true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所以在这个地方把献祭跟敬拜连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所有这几天在这几个礼拜所要读到的关于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敬拜的这些礼仪，通通都是怎么样呢？这些献祭的礼仪其实都是敬拜。而这种敬拜呢，是一个回应神的一个呼召。我们和合本圣经翻成说，若有人献素祭，如果要多一点的字来翻译的话，就是若有任何人来献素祭，这应当是神的一个期待跟呼召。那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一个 key 这个希伯来字呢，很多英文圣经都翻成 when， 就是当有人献素祭。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翻成若跟翻成当中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思想一下，好像当这个字呢更把素祭献祭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是若的话，就是你有感动就献，你没感动呢就拉倒，是一个假设的一个讲法。可是当作当的话呢，好像神的意思是说，总有一天等到你会献素祭或者献燔祭。好，所以这个祭呢是怎么样呢？是神所期待的，是一个自愿的祭。上礼拜我已经讲过，燔祭、素祭、平安祭是自愿的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必须的这个祭，要不然就不能恢复和神的这一个关系。那么我也特别提到过说，这个献素祭、献燔祭、献平安祭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什么样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没有提到特别的理由呢？因为这一种祭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为着神的恩典所献的这一个祭。献祭的先决条件或者出发点呢，是神的这一个恩典。那么上次我已经提到过这一个Gordon Wenham 哈，那么他所写的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我想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哈，希望加重大家的这一个注意力。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献祭其实先决条件呢是神的恩典。我再念一次哈，他说律法的立约处境强调救恩不是出于善功，立约的子民乃是那些已经从埃及得蒙拯救的人，因此神恩典的绝对及优先乃一再被重复。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因它只启示给神已经呼召归他自己的子民，律法又是恩典的媒介， 因为借着顺服蒙属子民，得以进入一个与永恒君王更深的关系，且更能享受救恩当中的祝福。所以若是有人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那也许我们要更加强调，纵使在旧约律法的这一里面，也是一个基于恩典的这个律法。我在前几次讲到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些改革中的新约圣经学者喜欢用一个名词，就是 indicative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圣经里面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命令是 imperative， 文法上的命令句。可是呢，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是用直说语句 indicative 呢来表达。我们甚至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看到这个真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怎么样拯救出来，这个是 indicative， 这是神所已经做的事。底下怎么说呢？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就是十诫。所以十诫的开头的话，就是先讲神的恩典，所以会有命令，是因为神已经有了恩典。而且更进一步呢，我们所以能够行出来，到后来也是神的恩典所做的事情。有一位我个人非常钦佩的旧约圣经学者叫 McConwell， 他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圣经神学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Grace to the End， 就是至终是恩典。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生命记的两段关键的经文，一段是生命记十章十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意思就是说心要受割礼，好像提醒摩西在这个摩亚的旷野，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提醒他们不单单只是肉体要受割礼，心要受割礼。中文圣经按照意思翻成心里的污秽要除掉。可是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得以存留。所以到后来，心里的污秽，心要受割礼，不单单是人的努力跟人的责任，到最后是神的恩典。神怎么使我们心受割礼呢？神怎么使我们心里的污秽能够除掉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指向在耶利米书里面所提到的，神将来有一天要与他的子民立新约，律法不在石板上，而是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让我们想起以西结书里面神的启示是说，要除去我们的石心，给我们一颗肉心，要清水把我们洗净的，又要把心灵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都是心灵的工作，将来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而成就。所以当提到律法的时候，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当提到律法的时候，律法也是我们得到恩典的一个媒介，好不好？所以我一开始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好，那么所以呢，这些祭全部都是自愿的这些祭，而这个自愿的祭呢，是当我们献燔祭或者献素祭或者献平安祭，当我们献，好像神在那里期待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不是若而是当，就有点像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门徒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对主耶稣基督来讲，施舍、祷告和进食是他的门徒所必定会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 好，那么献这个字呢，我上次也特别提到过哈，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有的英文就直接翻成 bring near 哈，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利未记第二章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字总共出现过这个八次。那它的字根是什么呢？它的字根就表明说这个动词是一个使役动词哈，英文叫做 causative。好，那么什么叫做使役动词呢？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人他有心要做的事情，哈，也许英文叫做 intentional， 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做的事，是一个有心预备好要做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就是献这个字的这一个意思。好，那么前几天我跟师母散步的时候，我们谈到说为什么神接纳这个亚伯的供物，没有接纳该隐的供物啊？那么圣经上就说该隐就把地里的出产呢拿来献给耶和华。我就跟师母说，会不会该隐呢就是随随便便抓了一把地里的出产就献给耶和华，那么师母为该隐打抱不平啊，说圣经没这样讲啊，你不要冤枉他。好，那么可是我相信在这里面呢，确实是可能是有一个态度的这个问题。圣经上说神看重亚伯，看重亚伯的什么呢？也许是看重亚伯的态度，因为亚伯所献的呢是羊群当中头生的，而且把脂油献上是最好的献上。那么如果我们从刚刚所念数据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要把田里的这个出产拿出来献给神的话呢，从这个数据的角度来看呢，也应该是什么？也应该是地里能够出熟的，对不对？表示说我们是认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把地里出熟的能够献上。所以这是看重跟不看重的原因，基本上呢是一个态度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字跟敬拜是有连带的关系和应用的，我上次已经讲到过，就是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第二章第二节的后半节。好，那么这一节呢跟第一章第九节的后半节几乎是一样的讲法，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特别根据烧这个字，这个有的这个直接把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圣经呢，是把它翻译成说 make go up in smoke。 哎呀，我觉得这个翻译跟这个理解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深刻。我们通常都会说烧尽了，烧尽了就成了什么？成了灰。可是在这个地方说烧尽了成了什么？成了烟。灰是留在地下的，可是烟是怎么样呢？烟是升上去的。我读到这样子一个理解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一个应用就是所有我们的敬拜都是向着神，而且也都是为着神。好，这是我们敬拜最需要认识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奇克果我在这边也讲过不止一次，他特别提到什么呢？他特别提到说我们的敬拜呢只有一个观众，那个观众呢就是神的这一个自己。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丹麦的国教里面，许多人参与敬拜的态度已经不对了，也喜欢批评。好，那么好像我们参与敬拜呢就像是我们去餐馆吃饭一样，吃得不高兴换一间，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这个呢是在奇克果的时代就已经有，所以他提醒弟兄姐妹，敬拜只有一位 audience， 那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他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都是参与者，我们的敬拜好像是成了一台戏给神观看，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必须要参与。而这个牧师是什么呢？他很有意思，他说牧师是提词的人，万一要演戏的人词忘了，牧师要提醒他。好，那么我不晓得这样的比喻对不对，但是这样的比喻呢对于我们也有一个提醒。 比方说我们在现场参加敬拜，诗班在台上带领我们借着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很大声的唱。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电脑的前面或者手机的前面听到我们借着诗歌来敬拜，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张开口大声的来一起唱，这是参与敬拜的一个态度。好，那么我记得好几个月之前，当张宁牧师带领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敬拜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提醒我们，我们前面放这些诗歌来一同敬拜，不是听歌，而是怎么样？而是唱歌。好，那么他讲了很多话，我都不记得了。这句话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是借着参与，借着诗歌，我们一同参与在这个敬拜里面。当然这样子的讲法也有问题，如果神是观众的话，那我们在聚会之前呼召，是不是说神啊，我们现在演戏给你看呢，请你进来看看。那这样的讲法不是一个正确的讲法。所以有人针对齐可果这句话，他问了一个问题，说 Who's the host?谁是这个敬拜的主人？这个敬拜的主人到后来还是神自己。所以到我们宣召的时候，我们不是请神来参与我们的敬拜，我们宣召的时候是对我们所有的会众说，我们现在预备心一同来敬拜神，是针对我们，不是针对神，因为神是这个敬拜的这一个主人。好，所以所有的敬拜呢，是要往上去，是为着神。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听到的话，会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有一点点作难。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有一位这个美国的弟兄，我这样讲好像我不是美国人，我意思就是说这个 Caucasian 的一位美国的弟兄啊，那么他的姐妹呢也要考虑在我们教会参与服事啊，他一讲，他说我参与一个教会的先决条件就是教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必须是用 contemporary worship service, 用 contemporary worship songs, 用近代这些诗歌我才来，要不然我就不来。我听了心里面总是有点作难。我知道在敬拜当中借着这个诗歌，我们一定要有情绪上的一些 involvement,对不对？口唱心和，一定心里面要有一些感受。如果我们唱的诗歌让我们好像提不起精神，那实在是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选诗歌呢，但是选诗歌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诗歌的歌词是不是有教导的作用，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这个真理啊？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视。有的时候有一些诗歌，这个歌词我们负责敬拜的这个传道 Shirley 或者诗班的指挥觉得有一点点不确定，会拿过来让我看一看这个歌词呢是有没有道理。我老实告诉大家，有一些近代的诗歌那个歌词极为没有道理。好，我真的希望在若歌我们不要再唱这些诗歌，因为呢是讲不通的。好，那么我今天也不要再继续多讲这个的话，我如果要讲这的话，这今天的讲道我可以专讲这个就讲完了。好，那么我也知道讲这些话有的时候是会得罪人的，但是我不讲这个话呢，我亏欠作为牧师的这一些责任。有一些诗歌实在是在道理上在真理上呢是不通的。好，所以以后我有机会也许再谈这一些。好，所以既然是向着神要讨神的喜悦，在真理上就必须要正确。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不管在国语堂在英文堂，我们都用所谓的 blended worship, 把近代的跟传统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用。好，那这是我们费了很多的苦心所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诗歌的歌词是不是合乎圣经全面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一开始 必须要谈一点点关于敬拜的事情，因为献祭呢就是敬拜，而且记得在这敬拜的当中，神是主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带着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呢来敬拜，好，这样子呢就不对了，就辜负了神呼召我们敬拜的原意。那素祭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礼物的这一个意思。那么有许多献礼物的这个场合，比方说这个供物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字，所以呢一个小的国家，一个附庸国要献礼物给宗主国 tribute， 就是用素祭这个字。那么礼物这个字有的时候也是用来一个求和的意思，好，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雅各要去见以扫之前，他非常的害怕，他就赶了一大堆的礼物呢在他的前头过去，希望以扫看到这个礼物呢，心里面呢对他的仇恨就能够被化解掉。可是呢这个素祭作为礼物这个字呢，最长的最起码是在利未记里面的用法呢，是作为怎么样，作为感谢所献上的这个礼物。所以在历代志上16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礼物来奉到他面前，拿礼物来奉到他面前。礼物这个字跟素祭就是同样的字，同样的诗篇96篇第8节也是同样的话，拿礼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所以这个字虽然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在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利未记的里面，所有这一个字 Minha 这个字都是指着礼物，也都是指的素祭。我们刚刚所读的呢，有三样的东西可以做素祭，一个是细面，一个是烤的煎的，刚刚这个华秀里面是铁熬，里面那个字怎么念我还不晓得，是烤的煎的这个食物，然后呢最后呢是 地里面出熟的东西，这三样东西呢是可以当素祭献给神，各有不同的规矩。那么素祭的性质是什么呢？是量力跟甘心献的这一个祭，好，就是照着我们的能力，而且是甘心所献。正像燔祭里面呢，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也可以献也可以献鸟，好。可是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提示，就是献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利未记的5章11节。就是如果有人他的力量呢连献这一个斑鸠或者是雏鸽都够不到的话呢，就可以用怎么样呢，就可以用细面来代替。所以有犹太人的拉比认为呢，这个素祭呢是 poor man's， 这个什么样 poor man's，这个是穷人的这个燔祭啊。我不是很清楚这个讲法是不是100%正确，但却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对于我们所有献祭人的一个体谅，好，那么可以用素祭，好，那么而且这个圣经上常常讲这个素祭呢，不是单独献的祭，在这个地方讲到的素祭是个人献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的规矩里面呢，每一天早上跟晚上要献燔祭，而跟燔祭同献的是什么呢？是素祭。那么在这里呢，也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燔祭的时候，燔祭有什么果效？燔祭最后呢有赎罪的果效，献祭的人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然后祭牲被杀，血流出来，所以圣经上也特别说，使他的罪可以为他赎罪，好，意思就是说付上了这个赎价。所以当素祭跟燔祭同献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献祭是有赎罪的这个果效。那么素祭的另外一个性质呢，是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个主食，这有什么重要呢？等一下最后我再讲。然后这个素祭呢，要加上油，加上盐，加上香，不可以有酵跟蜜， 好，那么这个油呢，就一定有属灵的意义。请翻到下两章好吗？好，这个油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油一定是代表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好，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特别提到有金灯台，金灯台上面呢有一个灯盏，那个灯盏是什么呢？就是储油的地方。好，所以撒迦利亚看到金灯台，看到储油的灯盏，然后他就得到神的启示。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油在这个地方所代表的就是圣灵跟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油呢也有喜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性质跟特性。所以诗篇45篇第七节，好，说要怎么样呢？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以赛亚书61章第三节，喜乐油代替悲哀。好，所以素祭里面有油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素祭里面有油呢是一个喜乐的一个记号。那么素祭里面呢又要有盐。好，那么为什么素祭里面要有盐呢？因为盐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历代志下13章第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盐约，将以色列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所以提到盐约，盐就是一个立位的这个记号。然后圣经上呢有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提到盐。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所引用的经文有点错误，好，不好意思。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这个民数记的18章是19节，好，不是这个第九节。那个地方呢也再一次提到什么？提到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好，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什么呢？盐约。好，所以盐呢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好，那么所以我们都很清楚记得在马太福音第5章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盐不单单是指着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该有的这一个作用，不单单是为着防腐，好，而且呢这个盐好像也提醒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失败了，在新约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能重复这样子的失败。如何不重复这样的失败呢？要记得是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这一个约。好，好，那么素祭还有一个性质呢是什么样呢？是加上香，就是要讨神喜悦的。好，刚刚特别提到说是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如果在新约里面当我们提到香的时候，接着我们立刻会想到约翰福音12章第3节，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约翰作为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我心里面揣摩一下他的心情，隔了很多年之后当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朝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啊，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说，纵使看得不真切，但是闻得很真切。好，那么然后保罗也特别说呢，我们各处呢要怎么样呢？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我们信徒身上应该要有香气。啊，不单单是姐妹身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香气。啊，弟兄身上该不该有香气？大家不敢讲啊。啊，弟兄身上也该有香气，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认识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所以今天聚会完之后，我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彼此闻一闻身上有没有香气，好，好不好？好，我知道我身上有的时候没有。好，那么师母呢会提醒我。那么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这个献素祭的本身，好像也要反映神对于我们的一个期待，跟神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可以有酵跟这个蜜，可是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举祭的时候呢可以加酵。我相信主要的关键就是说呢，这个面粉里面当作素祭不可以有这个酵呢，是因为要烧在坛上的，所以有人认为烧在坛上的呢必须都是死的，这个酵是什么呢？酵是活的。不可以有蜜，也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因为那个蜜是外邦人献祭里面常有的东西，那以色列人他的所有的敬拜的礼仪必须要跟外邦人呢要能够分开。那这些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我提这些呢也是希望大家记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前后文。凡被撒利塞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这就是教训，这是不好的。可是天国的比喻里面特别提到说，有富人呢，天国好像一个富人把这个教呢摆在怎么样呢？摆在面里面。那么天国的比喻原则上是讲到天国的扩展，所以这个教呢就不好当作负面的意思来解释，是不是？好，那么所以我提这些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看到这些教，那么也要晓得在前后文里面来决定它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素祭的意义呢是作为纪念，是要纪念神的这一个恩典。一方面我们每一次献祭我们就纪念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每一次献祭好像也用拟人化的讲法求神也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苦情跟恳求。在尼希米经有好个地方用纪念这个字，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还有很多地方。那么甚至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提到我们圣程度这个祈祷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纪念。好，用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这个祈祷。每一次当我们献祭，每一次当我们敬拜，让我们想起神的恩典，我们好像也用拟人化的讲法也求神记得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好，那么有一个我没有特别多讲，就是素祭呢就是一些是作为纪念献给神，还有一些归了谁啊？归了祭司啊。因为祭司呢在耶和华所赐的这个产业上呢是没有份的，那祭司靠什么活啊？就必须靠着在献祭的时候，对不对？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归给祭司的。那我们用现在新约的应用来说呢，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全职传道的同工，是新约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做工的得工价是怎么样呢？是应当的。所以我每个月收到教会给我的，我用薪水这个字好了，我心里要不要觉得惭愧啊？不要觉得惭愧啊，要不要觉得给的太少啊？也不要觉得给的太少啊，对不对？这个这是什么样呢？这是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的这个爱心的奉献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好，那么所以呢这一些我就很快的谈过去。那么这个素祭呢是献上生活中维持 生存最基本的需要，所以呢也有人问说，素祭其实所献上的就是自己劳苦的果效啊，所献上的这些谷物，所献上的这些出熟的果子，献上的这一些面，所献上的这一些不管是炉中烤或者盘里面煎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劳苦的果效。那么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纵使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神所供应的。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态度。所以难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会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呢？今日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做工，在家里面呢等着天上掉馅饼， 我们很多人如果喜欢看网络小说的话，常常有这样的话，等着天上掉馅饼。好，那么其实呢，热用的饮食还是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工作的这个结果。可是这个祷告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上，都是神给我们恩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就决定我们为什么事情感恩，对不对？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祷告，也因此我们就为日用的饮食来感恩。这不是完全靠我们的努力，而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而且日用的饮食呢，这样子的祷告也带着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我们每一天就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也都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让我想起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因为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好像有一些人敬虔但是不知足，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随着敬虔而来的知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谁是真正敬虔的人？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知足的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衣跟食是我们生活上的必须，使我们有了生活上的必须，我们就知足，我们就喜乐。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来去之间是有限的今生，来去之外是永恒。所有今生能得的，在永恒里面来比，通通都算不得什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就是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Freedom of Simplicity， 好，中文翻译叫做简朴生活的真谛。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多么的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年轻的也好，年长的也好，我们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在学习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有更多的自由。我没有必要为着有衣有食之外的其他的许多东西费了许多的心力，被捆绑得不着自由，真的是划不来。隔了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来想一想，真的是划不来。好，那么我们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训练他们过简单的这个生活。怎么叫做简单生活？我今天不能讲，也许有一次我专门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求主帮助我们在简朴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真正的这个自由。好，那么最后呢，在数据里面我们也要承认的工作是神的这个祝福。这里面提到要献这个出熟之物，好，也表示说我们地里面有出产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心里面何等喜乐。从一方面看是我们劳苦的果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是神的祝福，这是在工作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这样讲呢？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在伊甸园里面，神把我们的祖宗安置在那里，使他修理看守。修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abad 就是什么呢？就是工作的意思。那所以吕正中一本翻得更直接，就是耕种。所以不要以为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时候在伊甸园就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唱哈利路亚，不是这样，有活可干，对不对？只是犯罪之后工作里面就带上了困难，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所以民数记第三章也特别提到祭司在圣殿里面的工作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用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如果这样的话，有人说狭义说起来，伊甸就是代表怎么样呢？代表圣殿。 而这个亚当在伊甸里面的工作代表祭司，但是广义来讲呢，整个的工作都是我们的敬拜，整个的工作都是为荣耀神而做。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神给我们祝福，我们就有管家的职分。最后数据如何指向基督呢？那我们立刻就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段圣经的背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之后，那有许多人就在找他，好，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借了神机，而是因为吃饼得饱。那些人怎么说呢？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玛拿吃了40年，意思就是说摩西比你还厉害呀，你就为我们吃了一顿，有怎么样呢？有什么好得瑟的？我用这样子的话讲，摩西让我们吃了40年的玛拿，耶稣就说这个玛拿呢，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的。约翰福音里面的真都是指的实体，所有在旧约发生的事情是影子，指向那一个实体。好，那么所以后来这个实体是什么呢？不单是天上来的真粮，而且是生命的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不单单日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仰赖神的供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灵命继续的成长，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使我们得着永生。而这个永生不是将来才得的，而是现在就有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数据的这一个里面，我们就想起说，我们在生活最基本的态度上，我们存感恩的心。我们一开始，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爸爸讲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常常在饭桌上不好好吃饭，我爸爸就讲这个故事。好，吃馒头呢，就是怎么样的，那些同学会笑他们说果念的来了。那么我的爸爸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吃着那样子的饭，用当时他的生活来讲，就已经是天天怎样，就是天天过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物质比较丰富的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是天天怎样过年，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亲爱的主，人讲的停在这，愿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